At Giant Eagle, you may have spotted the Stacker. With uncanny MyPerks ability, she stacks up the perks to choose either dollars off or up to 20% off her entire grocery bill. The Stacker, stacking up huge savings with MyPerks. Find your MyPerksonality and transform your shopping into free gas and groceries. Full details at GiantEagle.com/MyPerks. Perks cannot be earned or redeemed on select items. Restrictions apply.
嗨，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来到 TIDF 的青
浦广播。大家好，我是昨天爬完军舰岩很累的人角虾。
我是星海遗留在北海道的龙虾。
白痴哦！啊，新年结束了，
真的
开工好厌世哦，
超级厌世。我今天赖床赖到最后一刻，不得不爬起来。哎、欸，那上一次的 podcast 你有没有自己有听过？
就是在往来亲戚家的时候，我只要搭到谁的车，我就开蓝牙，然后在车上强迫大家听，冲一下点击率。
嗯，那大家听得有很开心吗？
我觉得他们都在偷笑、欸、我自己听也觉得有点干干尬尬的。
真的，我们就是收到了一些回馈，说我觉得我们太严肃，然后气氛好像一直都非常尴尬。
嗯，我就觉得一定要定调，我们的定调就是轻浮。
嗯，没错，就这样
就跟轻轻松松的跟大家谈一下一些 TIDF 的二三事就好了。大家觉得丢不丢啊？
丢。
哦，我觉得这次回去过年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过年的时候会太久没看到亲朋好友了，然后觉得侄子侄女都变得好大，有些都大学了，国高中的，有一种
老了的感觉吗？
对啊，而且这么想一想 ，TIDF 也20周年了。
对，今年是 TIDF 的20周年。
20周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
就是刚成年吧，可以投票。
但 TIDF 本身是一个单位，他没办法投票。但是还是可以讲一下，就是 TIDF 二十周年这期间到底经历了哪些成长的过程。
嗯 ，TIDF 是成立于1998年，然后最早的前四届是在台北举办，那后来中间有四届呢是到台中的国美馆，一直到2014年 TIDF 又重回了台北，然后是在国家电影中心下面有一个常设的办公室来专门举办这个影展，一直到现在。
哦、oh, 嗯，所以听起来就有一种在台北长大嫁去台中后来离婚又回到台北的感觉。
你可以这么诠释。
好了，反正就是在台北长大，在台中念了书，然后回台北工作一样。
对啊，嗯。
那今年20周年第11届，
对，
那上一届是第10届，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
上一届呢，因为就是因应第10届嘛，所以我们在我们 TIDF 的脸书上有尝试去整理，我们用了一个 TIDF 时光机这个系列的小单元哦，然后来去回顾说过去 TIDF 每一届影展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精彩的节目内容。
Anything special？
嗯，像是2004年那一届就邀请到像何濑直美还有
安妮华达，
没错，两位女神级的导演来 TIDF。 对，然后像是从2006年开始 TIDF 就到了台中嘛，那当时也有一个新的企划叫做大台中纪事，就邀请到非常多的纪录片导演，每一届都到台中，然后就地取材，去挖掘一些台中有趣的故事，制作成纪录短片。
每次到了第10届、第20周年，总觉得都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
嗯，
那今年度的20周年有想到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今年我们其实也酝酿了一个很大的计划哦，是由我们 TIDF 的媒宣组还有我们的宣传志工小队，我们一起合力完成了一个叫做 TIDF 20周年的访谈计划。那这个计划主要就是以人物为出发点。
嗯，有哪些人物吗？
因为我们就觉得说走过20周年嘛，这么长的时间一定有非常多陪伴 TIDF 一起长大的朋友，无论是纪录片导演或者是 影人、观众等等的，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就访问了大概有将近二十位的人物，由他们的人物的故事一起来回顾 TIDF 的成长，像是有策展人，然后也有观众啊、志工啊，或者是工作人员，甚至是
一直入围的导演，
对，台湾的或者是外国的导演也都有。
听起来蛮像是 TIDF 与他20个朋友，
可以这么解释。
那有什么比较有趣或者是印象深刻的内容吗？
我印象蛮深刻是就是2002年跟2004年，就是这两届 TIDF 的策展人是王派长，然后他当时就说他们那时候想要去接 TIDF， 主要就是想要来搞破坏，他们想要让大家看一下纪录片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形式，纪录片还有很多种可能
哦。搞破坏的影展听起来超有趣的，可惜我错过了，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看看那时候他放了哪些搞破坏的片。那还有什么很有趣的人物吗？
像是有一位就是受这个王派长先生影响非常深的观众，然后我们这次也有访问到他哦，他我们就称他为安全帽叔叔，因为他常常就是戴着安全帽然后进来我们国家电影中心这边找资料，然后他是一位资深的影迷，他就说他当时因为看了王派长策的纪录片影展，然后就对纪录片完全产生了不一样的想法，就觉得纪录片原来这么有趣，这么多元，甚至是游走于真实的边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观的艺术哦。所以他一路就一直参与了 TIDF， 一直到现在每一届他都看了好多好多影片。
听起来好像这些人物的故事都非常精彩，而且我相信你一定还没有讲完，那我们要在哪里可以看这些完整的访谈呢？
从这个礼拜开始呢，在 TIDF 的上报专栏哦，接下来呢连续8周左右我们都会
轰炸，
对，每一周都会推出一个人物的故事和大家分享 TIDF 的成长。
刚刚谈完了20周年，那在这周除了开工以外还有什么大事情？
就是我们在这一周公布了我们的主视觉。
那我可以哼一段歌曲吗？
好，请。
还是你跟我一起唱？
好，
预备开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家有猜出这是什么歌曲的前奏吗？这就是我们这次使用《上山》这部影片
的剧照
来成为我们的主视觉。那《上山》这部片是什么片呢？那我们掌声来欢迎，又是上一个礼拜很严肃的策展人林木才先生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片。
是介绍影片吗？
就是《上山》这部片有什么了不起的嘞？
他是陈耀启导演1966年的作品，然后当年他还在美国 UCLA 攻读电影，传说中他是第一个到美国去念电影的留学生。那他在1966年就带着摄影机回到台湾来，拍了2男1女去了新竹某个山上的旅游旅行程，
新闻事件，2男1女。
对，因为 他拍的主角主要有3位，然后有一位是今年刚得到应该是很重要的奖项，文化奖项的黄永松先生，他是汉森杂志的创办人。然后另外一位是他当年的室友叫牟敦费，也后来是在香港发展，是一个很有名的导演。然后另外一个女生是牟敦费当年的女朋友叫黄桂荣。那这个影片是拍他们三个当年大概20出头，然后一起到山上去玩的过程。
就是青春的2男1女学生上山游玩的故事。
对，踏青啊。
所以也算是陈耀启导演的学生作品。
对，那这个作品在今年，应该说在去年刚被国家电影中心数位修复完成，所以他的出土，这50年后的重新出土，有点是改写了我们对于台湾纪录片的认识。
那会特别选这部片的剧照是有什么魅力之处吗？
第一个就是他重新被数位修复嘛，所以在50年后再现江湖。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片子我刚刚说他改写了这个台湾纪录片的认识嘛，大家都以为另外一部陈耀启导演很重要的作品《刘碧佳》是 所谓现代意义上第一部纪录片嘛，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在这个之前他其实就拍了两男一女到山上去玩的这个过程。那其实那个就是当年文艺青年的生活啦。那我们今年的影展有一个特别的单元，是去回顾1960年代的比较前卫或是比较先锋的影像。那这个片子被我们选进来了，那我们觉得说也许可以用这个影片的剧照然后来呈现这个年代，也向导演致敬。
那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广播节目嘛，所以你可以大概跟我们形容一下这个剧照的内容以及大概做怎样的设计吗？
哦，这剧照的内容哦，其实就是两男一女到了山上去之后，他们很悠闲的躺在山上的草皮，然后远看对面的山，那天空有一些白云啊等等。那我们用了这张照片，就是影片的剧照，然后设计师特别帮他用了重复叠影的方式，然后也配上60年代比较常用的颜色，譬如说橘色、红色，然后字体上也有做设计，然后去符合60年代的气氛。
这个照片看完，龙虾你有什么想法吗？你还记得你叫龙虾？
我忘记了。那就是在设计这个主视觉的过程中，因为木材你也是主要和设计师沟通的人嘛，你觉得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吗？
一开始跟他说，希望他还是以60年代的东西为主要发想的基础啊。但是后来他设计了一款是几何形状的，好，那这个我没有给同事们看过，因为我觉得好像跟我想象的有点差距，它比较适合去做譬如说抽象艺术的展览的主视觉，但是对于影展来说，因为没有图像，所以也没有即时性，所以后来就打枪了。那后来的发展就是我们尽量去用剧照做，看能不能从剧照里面去发展。那上山也其实有好几张照片，那后来我们选的是山上这一张，因为它相对来讲这个照片比较没有那么满，然后有很多的想象空间，那它也有一种休闲感，就是文艺青年当年去山上踏青这种感觉，我觉得是蛮符合我们影展的气氛。就我们并不是那么严肃，虽然我们讲话好像很严肃，
只有你而已。
但是我觉得观众到戏院里去，他也可以保持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情啊，就不用说我一定要看到很严肃的社会议题或什么。其实我们有很多影片都是比较轻松的，甚至它没有特定议题。
因为 TIDF 的工作人员都比较年轻嘛，那可以跟我们讲一讲60年代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或氛围吗？
其实那是50年前的事了，我们现在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嘛。当年的那些艺术家或是比较参与艺术的这些年轻人，现在大概都75岁以上，譬如说最著名的就是张兆堂老师。在65年之后，其实台湾稍微开放了一点点，就是说戒严的气氛并没有那么浓厚了。那因为美国的关系，所以台湾接受了很多美国带来的资讯。那时候也有像嬉皮运动啊、反越战啊等等等，所以很多像摇滚乐这样的东西也传到台湾来。虽然有点像是二手的或三手的资讯了，可是这些对于当年的年轻人来讲还是蛮有启发的。他们会去听摇滚乐，然后会去看当年的像我们所谓的艺术电影，然后去想象说如果我是拍电影的人，我可以拍出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它激发了很多台湾文艺的发展，譬如说电影上的，那有实验电影，然后文学有现代文学，有现代诗、现代戏剧等等等，都从那个年代开始迸发出来。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早期的文艺青年到底过了怎样的生活，就不能够错过就是我们这次策划的1960年代的单元啦。那上周大家有发现我们的前导预告的影片是使用台北之城的影片吗？台北之城也是1960年代这个单元的其中一部影片哦。那刚刚在我们的轻浮广播之前，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的声音啊？这个很可爱的小朋友的声音也会搭配台北之城的影片，也是我们的前导预告之一哦。这个可爱的小朋友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是我女儿的声音
哦。那你是怎么录到她声音的？
他其实已经很会讲话啦，大概2岁半，所以我就重复了几次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那他就跟着我一起念，然后念了几次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超可爱的。 很多人听了都说够快融化，
我觉得听了喵喵的啦。不瞒大家说，这次呢过年搭到了林木材的顺风车，所以跟令千金互动了一下，就想要挑战看看念英文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哦，你要不要示范一下？
我就是跟他说啊，我们现在来念一下 TIDF 的英文哦，就是台湾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 虽然最后并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哦？
对啊，好可惜哦，等他长大一点再给大家听听看。
好
好，这一次分享了 TIDF 20周年跟主视觉，不知道有没有触发大家的好奇心啊，不管有没有大家都给我 follow 一下。那期待5月4号到5月13号
在台北的星光影城、光点华山电影馆和府中15纪录片放映院，
可以跟大家一起上山哦。
拜拜
拜拜。
Winter thrills await at Winterfest at Nemacolin. Join the fun on Saturday, February 10th for a day of fun-fueled winter festivities like skiing and snowboarding, snow tubing, ice skating, and snow bikes. You'll be able to meet the Nemacolin Dogs Sled Team, try your hand at ice bowling, compete in the out-cold race, and finish your day with a brew by the fire at the peak. A winter of wonder is waiting for you at Nemacolin's Winterfest. Experiences are for overnight guests and members.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nemacolin.com.